我对那一节什么叫爱惜光阴那一节蛮有兴趣的，
就是爱惜光阴这话怎么会突然插在这里，这跟那个旁边所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啊？
是长辈讲道理讲到一半就突然会叫你爱惜光阴的吗？
爱惜光阴后面说用智慧跟人交往，哎，
就是
我们
在
交往的事情上常常用其他的方式，但是没有，是不是跟这个耶稣基督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内容，彼此
现在根本不跟人家交往，现在就看手机，
嗯，
对吧？浪费光阴看手机，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在这里突然跳出这样一句话？
我猜测可能就是跟前面说那个警醒有关吧，就因为保罗他在把这个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讲出来嘛，那接下来下面一代人也要继续抓紧时间，要爱惜光阴。
抓紧时间的意思。
嗯，因为他后面讲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啊，和人家回答啊。这应该跟传福音有很大。
你看这个英语，它的爱惜光阴不是摆在前面，它摆在后面的。
哦。
你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而且他是说赎回光阴，redeem time。
是不是在说跟人交往的时候少说闲话，就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
聊天。
啊，对，不要闲聊。
像我们一样。
我刚才在想另一个问题啊，你从保罗这书信里看到他对于各个地方同工以及他身边同工的这个关注，他的这个重点是一个一个的这些同工们。今天这个教会当然现在人多了，很看重的是 institution， 看重的是一个组织，总感觉似乎好像很缺乏这种东西。就是说，嗯，你想到一个教会，就是那儿有一个牧师，他有一个堂，然后过多的依赖这个组织形式感觉。而不是像保罗这里没有在这方面有过多的笔墨，当然他会讲，比如说你做长老要有什么样的资格，做监督要有什么样的资格，但是并不是在这个上面好像花很大的力气。
对，在这个新约的外邦教会里面，其实没有这个 hierarchy， 没有这种用结构本身来控制教会，不太这样做的。比较重要，他是要求那个站在服事位置上那些人的品质，他非常注意这个东西。那除了照顾信徒，你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可以看见嘛，他在以弗所书跟长老告别的时候，他也说我三年之久昼夜流泪劝诫个人，所以你知道他是真的是照顾教会，他也真的是很尽心的在服侍。但是有一些的人，就像徐悦讲的，他特别的去关注他，那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工人，一些有潜力的工人，被神感动的人啊，愿意服侍的，愿意奉献的这些人，他花很大的功夫在他们身上，所以他才会在信里面啊，他像我们哥林多书的时候我们查过嘛，他派了这个去，派了那个去，带这个去，带那个去，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呢，从传福音开始到教会建立开始，这些同工都在他的左右，大家一起经历这些事情，他就培养出一群刚才陆家讲的这个流动的工人呢，成了他的大军，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尤其他的办法不是说啊，我干什么你要跟我学啊，你做什么要经过我的批准，他不是这样子。就像大卫一样嘛，大卫带着600个勇士，你看600个勇士，这个圣经点了名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些人打架怎么个打法，有的人用这个，有的人用那个，他不是说大卫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不，大卫从来不管他们这个事情，你有信心你勇敢就跟我们上去打就是了。所以他就培养出一批勇士来，这扫罗就不一样，扫罗不但把神感动的人能打发回家了，最糟糕的是你看哥利亚出来的时候，为什么约拿丹就不出来了呢？约拿丹这么勇敢的一个人，记不记得他那个时候到非利士人的营寨去闯关呢、啊？你如果去看那个地图啊，这个地图现在 Google 上可以搜到啊，你读圣经你不太知道他那个关有多险啊，那非利士人在上头，在悬崖上头，他就带着兵器的人，他就这样爬上去，看那个照片的时候你才会吓一大跳，那真的是一个天险的地方啊！他就这样爬上去啊，这么勇敢的人为什么到了哥利亚出来的时候他连头都不出，他只有看见大卫的时候他才受到感动，那都是因为在扫罗的管辖底下，那个时候约拿单打那个胜仗差点没给他爹宰了，是不是？这里面都是告诉我们怎么对待同工啊？怎么样能够在服侍主的路上像亚伯兰一样能够生养出318个在家里生养精炼的壮丁，这不是从神学院拿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啊！那弟兄姐妹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摆在心里啊！尤其我们做弟兄， 你无论你到什么年纪，你在服侍教会，你一边一定要培养同工，不要就是像徐悦讲的，现在就是用一个组织啊来巩固你所做的工啊，生怕他出事了，这样才能够好管理、好听话。但是很不幸，这个就是现在中国教会在走的模式。
牧师会众制
啊，对对对，有一些人是特别的，他是神呼召出来的，他是有圣职的，所以他有权利的管辖，他有权利决定。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你实际上你应该一路走呢，就一路鼓励啊，尤其比你年轻的同工，无论你做什么，带着他一起做。但是当然你自己必须是个做工的人啊。保罗要是不出去传道，他要是个懒人，他绝对带不起工人来。
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刚刚讲到大卫哈，我感觉大卫跟这个保罗有一点像的是，他和同工之间，或者是大卫和他跟随他的人之间，有那种患难之情、生死之交的那种。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挺好的一种连接，而不是以知识连接，或者是职称或者那个东西。现在教会里面，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摆架子，你也不能说什么事情我比你懂，我来指导你，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不是这样子。尤其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是大家一起研讨嘛，没有什么个人的意见啊，你只是把它都摊在眼前，你自然会看见说啊、哦，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些宝藏，原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在服侍教会的很重要的、很缺乏的一部分的答案。那刚才这个爱惜光阴还没讲呢，那它的重点在于 redeem 这个字 ，redeem 翻成中文说是爱惜光阴，其实它是赎回的意思。Redeem time， 这个 time 除了时间之外，你还可以把它翻译成世代，对不对？
用智慧。
那为什么会说你要与外人交往的时候啊，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因为你整个的心意，你是要把这个世代的人给他赎回。那同时他在以弗所书里边有一段话跟这个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但那里边就对于这个赎回光阴呐、又比较清楚的解释。大致的意思，这个赎回光阴不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个人不要浪费时间，不是在讲这个东西，他是讲到说我们面对这个世代这些人的时候需要有的一个心。那这个再讨论下去就很热闹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对于民主党的人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与他们讲话，你要放多少盐在你的话里面。我们念完查完了一张书，尤其像哥罗西书这样不长，你一定要回头给自己出一些难题。你如果能把这些难题答得差不多了，那么这封书信呢就比较能够在你的心里啊，你就比较能够有一个全盘的掌握。那其实最简单的问题也就是最难答的问题，哎，到底这个哥罗西书说了些什么，你能不能就这样子把它答了个差不多。
哥罗西书到底讲些什么？
哎，对，你能不能把它讲个完全，讲个差不多？
先前讲保罗从第一章就是到第二章，好像给我们画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就是我们从父出信主，然后一个正确的一个造就的方向是什么？第二章就是要警戒我们，哎，不要走歪了，有哪些这个路是吧？三章到这个第四章就是让我看到的，就是怎么去把这个地上的这些零零总总的事情啊，把它处理好。要这个思想上面的事情，然后要有一些要有存心啊，存这个怜悯、爱心、基督的道理。然后特别是十八节之后，你怎么处理好这个家庭和工作的这些关系？然后最后所有的经历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爱惜光阴啊。要好好做这个神的工作嘛，是从这方面开始讲。把这个连起来的话，哥罗西书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的一个轮廓，好像就是一个人他从重生得救开始，他渐渐应该走的一个方向，他在里面他怎么去造就，然后怎么去处理好在地上的这些世界，然后剩下所有的精力，对吧？他怎么去思想上面的事，怎么去做工，
还不错，简单扼要。那个 Frank 你的意见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哥罗西书概括来讲，它重点是集中在两个字，就是基督上面。以弗所书就是教会，哥罗西书就是基督，加拉太书就是讲福音。当然它都会有涉及，但是偏重点应该是可以这样看的，因为这里说基督说了好多次，各个地方都在讲。
为什么说基督这怎么说呢？解释解释。
第一章就讲到爱子嘛，说基督是爱子，基督是他是首生的，他是不能看见神的像，然后讲这个。然后后面他就讲基督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说我们是在基督里有这个盼望的。然后保罗他讲他这一切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当然他这一卷书没有展开那么多讲教会的荣耀， 那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比较多。这一章里头更多的就讲到基督在我们里边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后面他就说这个基督怎么样开始扩展基督这个生命丰盛什么的，然后就说到这个基督这个实际跟外面的一些宗教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就包括说包括基督徒的或者犹太教的这些做法还有说法，包括人间的遗传，就是他们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跟基督有什么不同，他重点就在讲这个。然后讲到最后他就是高潮，就是说和基督同死一同复活，求上面的事。这是他的理论，理论讲完了，就后面他这个实行的这个具体做法，就是你们做妻子做儿女做仆人做主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就完了。重点他其实就在讲基督，他并没有讲别的，因为这些人已经信了耶稣了，信了基督了，但是好像一个宝贝一样在里边，他就是一个程序一样，你装在手机里，但是你要安装运行，这个一打开它这个好多内容都开始丰满出来了。它其实是在讲这个基督的奥秘在里面，它是把这个事情如果很核心的再倒回去，它应该最后倒在这个点上，就是基督这个点上。
这是手机读经法，不错不错。
我就是看的最简单的，就是说你一个教会，首先你必须要去明白神的旨意，明白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这个是重中之重，你必须要去明白。那当你这个明白了之后呢，刚刚就小魏说的，有些事情你需要极力的去避免的，就是说这个律法的问题，因为第二章他就说了很多嘛，这好像是在给你指一条路，就是让你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多而又多的去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说你不能走这条律法的道路，不让你走这条律法的道路，你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我觉得后面第三章这一章他给你指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更多的去明白，就像说呢，你怎么样的去求上面的事情，如果说我不在这些律法上，这些旧约的这饮食上节制上这等等的这些律法规定里面去做的话，那我应该的怎么去做。然后第三章他给你了一些新的样式，按照这个心灵的信仰，然后让你怎么样的去做。然后最后了就是慰安了，
不错啊，感谢主啊。马立超，你觉得你要跟人家讲哥罗西书啊，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你会怎么说？
就如果说是用一些这种现成的词的话，可能会说这个是涉及到基督论啊，就是说跟基督耶稣的有关，因为它是更核心是集中在这个基督的，就是不管说是他的身份，还是说神的心意，包括说我们和基督的联合，都在这个里边。当然就是说也相应的也包括了他对于其他的异端的思想啊，或者说其他的宗教思想啊，这种方面的一些也可以说是驳斥，或者说是说指出来说什么是正的，对吧？这个福音是到底是应是什么，而不要被其他的东西所带走。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比较吃这套，他可能愿意听一些现成的词，给他点大的词。
有基督论，那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补充？你觉得这样讲是不是完全？
我好像觉得可以简简单单说这是基督徒手册。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作为一个外邦人的基督徒，应该遵守哪些方面，哪些方面你不要太在乎，但是哪些方面你是必须要做到。你们虽然是外邦人，可是现在你们跟了基督，相信了基督以后，你们应该哪些是必须做到的，哪些 you don't have to care。
那哪一些是必须的，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讲仔细一点？
哎呦，那太多了，这他们刚刚不是都说了那些？你忘掉了你该怎么做，你就回去看一下。
这个手册这个说法我是挺同意的，因为你要替这封信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这哥罗西教会呢是信主了，可是不是保罗自己去做工了，这个和我们查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不一样。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亲自带领的，虽然时间很短，可是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呢，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说保罗把一些最基要重要的事情讲给他们听了。那他离开了以后呢，就给他们写了一个这个课程总复习，对吧？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再去提醒他们。哥罗西教会就不太一样，因为是以巴佛做的， 那保罗自己在开头的时候他也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哥罗西教会有的根基是什么，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你们在天上的盼望，哎，这个就是你们所听见的福音。也就是说呢，一个人他得救了，或者应该说一群的人，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得救了，他们也信了基督了，他们也知道在天上有永生了。那在这个情况底下，保罗呢觉得有必要写一本，就像丁青讲的这个手册。所以为什么说手册，手册这个观念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但是他用什么样的，他在往什么方向去发展这个手册，其实他这个脉络是相当清楚的。你在第一章里面他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地上的，一部分是在天上的。所谓地上的呢，就是这个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啊，要多结果子，多知道神，然后呢神会给你们力上加力啊，让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是他们在地上的基督徒啊自己本身的一个建造也好，成长也好，这是头一部分。但是同时他跟他们讲在天上的，在天上的呢就不只是在天上所存的盼望了啊，这个要中国人的话讲，就是说只缘身在此山中，不是庐山真面目。他们真的是得救了，可是到底这座山，或者是用 Frank 的话讲，这个华为手机啊里面到底还有什么东西，那他要讲给他们听。当他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他就是从天上的角度讲，这个从天上的角度他要是不讲呢，你想不清楚了。就要像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这件事情不在他心里面，那就是他跟他们讲的这个爱子的国啊，一切都是不但是被他所造，是借着他所造，万有都是靠他而立啊，因为神喜欢叫万有都在他里面啊，叫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所以为什么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基督论，但是这个基督论呢是从天上来论的，是从神永远的这个旨意里边来说的。这是他头一方面，他顺着这个脉络讲下去。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向他们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就是他自己对不对？所以他到了第一章的后面呢，他就说他自己是福音的执事啊，他是教会的执事啊，如今他是在肉身里面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教会啊。这时候他跟他们介绍了这个他自己的职分，然后他已经说了，我有一个关切你们的职分，虽然你们不认识我，但是我为你们老底家人还有一切不认识我没有见过我的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也就是说他介绍了他自己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啊。今天的教会里面，今天的神学院里面是不讲这套东西的，但是保罗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他把自己的角色摆在神天上的计划以及怎么样在地上建立教会，尤其是外邦人的教会中间。一切的知识智慧都已经在基督里面藏着了，这个所说的基督论呢，也就是基督够用论。然后他说，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这样讲呢？因为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把你们勾引去了。然后他就开始讲有哪一些的东西啊，尤其是他犹太人的东西啊，为什么他会知道啊这么清楚，说这个就是教会即将面对的问题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保罗写的信呢，除了罗马书以外，其他的就是绕着爱琴海这么一圈都在那儿了。哥罗西教会的是最靠近加拉太省的啊，我们跟大家讲过嘛啊，土耳其半岛，今天是土耳其半岛，那时候还没有 Turk 啊，右边呢就是加拉太，左边呢就是亚细亚省啊，这个罗马把这块地方就叫他们的亚洲。那加拉太的教会呢是早期保罗传道的，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专门传这些地上的事啊，地上的规矩。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仔细的去谈的，就是说为什么十字架是把律法钉在上面，他就说律法上面有碍于我们的条例啊，攻击我们的话全部已经被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这一钉呢就像仇敌跨胜，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了。 那这个控告呢，尤其又是指着就着律法而言啊，我们守不全律法，我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照说你应该被控告，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就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再跟从再遵守这些地上的规条，这个叫做地上的事啊，我们反而要思想天上的事。所谓天上的事呢，那他就把最前面所讲的地上的天上都合在一起了，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面，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么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像这样的话，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他如果光是得救，他不晓得有这样的事情的，那这些事情呢，非得他讲给你听，而且这些事情一定是谁来讲的呢？都是保罗讲，因为他是这些奥秘室的管家，他是教会的执事，他是福音的执事，所以他就说呢，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前面已经讲了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的，那现在呢，我们要穿上新人，然后脱下旧人，然后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的生活态度啊？什么样的一个品格，等于这样讲了啊，谦卑温柔忍耐，如果这个人跟那个人有间隙呢，要彼此饶恕，然后就再讲的细一点了，丈夫啊，妻子啊，儿女啊，父母啊，仆人啊，主人啊，是不是？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他大概所讲过的东西，这也是他写信的脉络。所以几个事情是他提醒哥罗西教会的，而且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说他如果不提醒的话呢，这些啊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虽然是得救信主的基督徒啊，可是呢他们恐怕不知道啊啊，那这也就是今天很多现代基督徒的状况。所以就这第二个问题来讲呢，哥罗西教会如果他们真的很乖的话，他们应该怎么样来读这封信，并且怎么样把这封信变成自己的实际，这个问题它明显的功用就是说讲到我们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是没有和保罗亲自见过面的人啊，我们也是基本的道理懂了，但对于这个基督徒的手册来讲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把它收到心里，我们读过了一遍，是不是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的心里了，就这么简单的问也可以啊，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心里面没有这些事儿了。那我们现在要第二轮了，再来一圈了。哎，小魏，他怎么样才算是没有白读这封信？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把一个基本的脉络都讲清楚，还要抓住什么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说，那是写信的人，这个收信的应该怎么做？从理论变成实际，但是到底应该怎么样？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做到这些事情？大家都读哥罗西书，大家都查哥罗西书
啊？是说这个在教会层面上怎么去具体实践这
个，或者在个人层面上也可以。对于他所写的这一层一层的事情，一个很清楚的。
你要放在教堂里面，就是负责人就开始从现在开始每天要把这个圣经读一遍。
但读一遍不见得等于他知道了，等于他真的成为他自己的东西啊。你会怎么建议？
确实，如果从实际层面来讲，到底要做些什么？这个好像都是内功是吧？内心的功夫。
啊，也有外功啊。到了夫妻层面的话。其实蛮重要的一点就是传道的人你讲道要讲什么，这里面给你好多好多的事情，好多好多的主题去讲，对不对？从他开始他一开始讲的这地上的，还有天上的，还有保罗，还有就着这些其他律法上的规矩，以及为什么律法对我们是成为一个有妨碍的东西，那什么是地上的事，什么是天上的事，这些通通都是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讲清楚的。只是说弟兄姐妹有没有耐性听这些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自己传福音也会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慕道的时候他有相当的好奇，他也有相当的热忱，可是他一旦他信主了，他也受洗了，有的时候他就突然往那儿一坐，读圣经也好，基督徒的生活也好，就是讲讲他自己的感受，其他他不管的。对于保罗所说这些重要的事情啊，他为什么要写哥罗西书，为什么有这个手册给我们，对他来讲好像是不相干的事情，听了也就像耳边风一样过去，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觉得麻烦的事情。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哈，我们最大的缺乏是哪一部分？
太多了，缺乏的太多了，
尤其是丈夫对妻子是吧，
那也不一定，我们做妻子也没做好了。
陆家呢？陆家你觉得怎么样？
印象最深的还是最后一张啊。他出去的时候最早是和巴拿巴，后来分开了。
对对对。
起先也是很孤单的，后来有希拉跟他同，因为他顺服圣灵的引导去了腓立比这个地方，后来就有这些吕底亚的加入。非常不起眼的这些人中间吧，但是神却让他慢慢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然后在各层里都有连接，提摩太啊，年轻的工人，然后为父为母经常又从这个保罗的心里面出来，他这个带童工有点不是给他整天上课，带着他们跑，带着他们走，
对，
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一次宣教二次宣教，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圣经地图嘛，有时候上面听到我都觉得说、哦、我都听过了啊、哦，那每次就看那地图就觉得哎，这个保罗胆量就像他的这个旅程一样，他是越跑越大越跑越远、甚至哪怕那路他仍然勇敢的往前走。就我服侍初期在福州的时候，就我们经常就会唱一首歌叫勤作工嘛，啊，勤作工就是孤单人要去，为主在尽忠什么，就大概我就想到回到杭州那个时候，就感觉身边没有很好的同工。其实我一直祷告嘛，我说神啊，真的太孤单了。但是就是走着走着，神会慢慢的加进来。然后所以现在，因着新冠肺炎跟你们这个美国弟兄姐妹也能联系，也蛮好，而且是不同年龄的。阶段的，有年长的，也有同辈的，也有晚辈的，然后又在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话很丰富。
讲的很对，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哥罗西书的显学啊，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印象是，他这封信不只是写给哥罗西，也写给老底家，要让老底家那个、
对对对，是也写给我们，那是肯定的。但是就着他这些重点来讲，我们今天最缺乏的是哪一些？是哪些东西是今天的教会没接受的，或者没放在心里面？
属灵的蛮清楚了，属肉体的从来不太讲的，就是脱不下来那种。
玛丽超呢？你觉得就是今天教会的情况来讲，因为你也跑了好几个教会了，你觉得就是今天的教会来讲，哥罗西书里面有哪一些的部分不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有足够的分量？
题目有些大吧。
大了，
就是有教导里边他在讲那个要有这个要有智慧嘛，就是可能一定程度上讲的这个现在可能对于这种智慧属灵的智慧了，属灵的悟性这方面好像不太说，就是说就是等于是这方面的知识或者叫悟性，就是说你这不是太说的不是太多，往往说的更像这里边讲的别的一些所谓的律法上面的一些说法呀，世上的小邪啊等等。
我要是带徐悦说的话，他估计肯定是挑这个第二章里面有关这个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的这些规条。他最讨厌这些东西。所以他最喜欢用这句话，然后他也觉得说教会里面有太多这种规规矩矩的。我觉得就是要更多就是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就觉得是这句话。就是太多现在的教会也好，讲的还是太多是地上的事情。所以
那的确我们好像不知道怎么样把那些天上的事情放在心里。因为这些天上的事情完全靠启示，完全靠这个外邦使徒向我们说了多少我们才知道多少，要不然这些话谁能想得出来嘛？什么叫做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边啊？父喜爱叫一切的丰富住在基督里面，这些话你想不出来的，可是你先要把这些话放在心里面，用各样的智慧把它存在心里面，你先存进去，然后这些话才能够带着你开始去思想天上的事情啊！我们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就看你像现在网上有多少的讲座，都是讲哪一部分的事情啊？讲地上的事，讲天上的事？
地上，
讲地上的事。